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美漫唠嗑室，我是大韩。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DC 的前总裁以及前 CCO 以及明星编剧杰夫·琼斯先生。我们今天的嘉宾还是有珍娜，
嗨，大家好，我是珍娜，
还有魔剑，
嗨，大家好，我是魔剑，
还有彩菊，
还有大家好，我是彩菊。
接下来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杰夫·琼斯这个人，我来介绍了。
当然是你了。
嗯，我就从他一开始说吧。姐夫他的职业生涯开始是挺有意思的，大家都知道他是作为超人的导演 Richard Donner 的助手进入业内的。他成为 Richard Donner 的助手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他那个时候快毕业了，他发现他的同学在做一些实习嘛，然后他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他就直接去给 Richard Donner 工作室啊，还是公司打电话。非常巧的是，当时正好是 Richard Donner 本人接的电话。他接了电话之后，姐夫说："你好，我想寻找一个实习机会。" Richard Donner 就放了电话，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喊了一声："谁在给这孩子一个实习机会？"第二天，姐夫就去那个地方上班了，然后很快就被那个 Richard Donner 本人选中，成为他的助手了。接下来就是他们在拍摄一个叫《Conspiracy Theory》的电影的时候。当时是 DC 的一些编辑去参观了他们的片场，姐夫是负责给他们做向导。这些人里面包括那个臭名昭著的艾迪·布甘萨。姐夫当时自己说，就是当时那些编辑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会反过去问他们30个关于当时大事件零时的问题。然后这帮编辑就觉得你是很喜欢漫画吗？然后姐夫马上我喜欢漫画。那边就跟他说："那你想来 DC 工作吗？"然后他说："我想来。"之后，艾利伯甘娜就跟他说："你来 DC 工作，你得有个打动人的点子嘛。"姐夫提的就是这个星女。后来有人评价说是 "Star Girl gave birth to a star"，因为星女诞生了一个明星。她在 DC 写了 JSA，接了闪电侠，最有名的就是她的绿灯侠系列，还有少年泰坦、海王。她主笔过很多大事件，最早的是审判日，还有无限危机，还有。至黑之夜、至白之日、闪点，最近的就是 DC Universe Rebirth 重生，现在在写的就是 Doomsday Clock 末日钟声。他在2010年的时候成为了 DC 的 CCO，就是创意总监，同时负责了 DC 其他的娱乐媒体的产品，比如说电视剧、电影还有游戏。我们所熟知的乐高、蝙蝠侠系列游戏基本上都是由他参与的，还有我们看的电视剧。绿箭第一季是由他把控的，闪电侠也是，后期就是没有了。还有小镇，国内翻应该叫《超人前传》吧，就是 Smallville 那个电视剧，姐夫也写过几集剧本，反正就是真的是你查一下姐夫的履历，你就会看到他的足迹遍布 DC，而且他写过的漫画数量和质量也是非常的彪悍，非常长的一个列表。现在的话，姐夫是从DC CCO 以及总裁的位置上退下去了，自己成立了一个制片公司，叫做 Mad Ghost，就是疯狂幽灵制片，负责 DC 接下来的几部电影。还有什么呢？
没有啦，差不多了。你要再说下去的话，我们接下来就不知道聊什么了。
我们接下来先聊点最喜欢他的作品。
这个，我觉得我们四个人会统一说是绿灯侠吧？还有。虽然我也蛮喜欢他 Rebirth 的，因为毕竟 Rebirth 把 Molly 带回来了，然后把超人带回来了，还把夜夜的制服都改回蓝色了。总之就是我喜欢的他全都给我了，所以我也喜欢 Rebirth。
大家有不同意见吗？
对啊，你们两个有不同意见吗？
要列举也是列举，说除了绿灯侠以外的都行啊。Rebirth，我记得他出的时候，当时大家好像都是在骂吧，就是在出之前。就说你们是不是又要搞
对，
重启啊？
我
然后
没
姐
有
夫
骂
当
呀，那
时，
个时候，
我
对，
当
网
时
上
就是
骂，
有点
就是，
担心。
对，那时候姐夫就说要不这样，你们要觉得到时候不好看，你们就把漫画给我寄回来，寄到这儿，我亲自用自己钱写支票给你们，我亲自掏腰包给你们退款。之后确实也没有人说什么，大家都是哇，我哩。
Rebirth 那个时候卖的相当好，我记得刷了5次还是6次。
对。很少有刷这么久的了，就大概只有90年代可能刷5次的也很少见了，一般刷个3次最多了。
他那几刷封面都不一样。
刷封面不一样算是老传统了，其他的看也是这样，但是就很明显的刷到后面你会发现已经就没有备用的封面用了。
其实，如果说大部分人都更喜欢绿灯的话，这确实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其实 GJ 写过很多，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可以驾驭任何篇幅和题材。比如说有一些我们常见的编剧啊，他们的路子是很窄的，比如我们最熟悉的汤姆王，他写十二期短篇就会拿捏的非常好，但是他写长线的时候，比如就是现在的编剧有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像 SS 就是反例，他的长篇会写的比较好，但是他的大事件确实就是结构上会前后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是 GJ 这种就属于他写过长线连载，他写过大事件，他也写过前后两本主轴中间串联松散小事件的故事，各种题材他都写过，他都可以完美的把控。所以说这也是这个人比较厉害的一点。而且在题材方面的话，像有的编剧，有的人写魔法系，有人写街头系， GJ 他就可以把包括绿灯系啊，然后他的超人，他的魔法系，就是后来的沙赞，他都写得很不错，还有少年系的泰坦。就我觉得他可能唯一的软肋就在于他的蝙蝠侠写的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因为要说 GJ 写蝙蝠，硬桥硬马在写的也就一个蝙蝠侠球衣了，球衣就属于一个典型的毁誉参半的东西，有的人会非常的喜欢，但是有的人会觉得极端无感甚至是反感。像我就属于对他的蝙蝠侠比较无感的一种。但是你看他在这次侦探漫画1007里写的那个蝙蝠侠的故事，那个就写得很好，所以可能也是在大方向上的问题吧。他其实他在骨子里对漫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分一样的东西，导致他写任何一个类型的题材他都能知道把这个东西写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出来，可以把这个类型的题材的特点发挥到最大，最吸引到读者。所以我就喜欢他的 JSA， 我最喜欢他 JSA。 其实因为一方面的原因是现在这个年代愿意去写 JSA 或者是把 JSA 写少的人实在是太少了。新52之后 DC 没有把 JSA 拿出来，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因为 GJ 本人也没有准备好吧。他的 JSA 应该就是无限危机之后拿出来写的，他当时在 DC 最早的出道作应该也是他和詹姆斯罗宾森还有大卫高耶一起写的那个 JSA 归来，所以他对于这个题材应该是很有情怀的一个东西。而且我们也确实看到他的 JSA 整个不管是脉络啊，对角色的塑造很成功，因为这是一个很庞大角色很多的一个团体，但是每个人在他这里都有很完美的戏份，不光老角色还在不断的往里加新角色。我觉得可能之后他写绿灯系的各个大事件，包括到至黑之日所有角色全部出现的巅峰，他写群系的基础可能就是靠当年写 GSA 和少年泰坦所磨练出来的。
我也觉得他的群系算是就现在 DC 的编辑部里面，当然他已经，但他还在写嘛，就是他的群系算是在 DC 编辑部里面最好的那一档，最高的那一档。虽然我其实对于采菊夸他写的沙袋有一点不一样的想法，但是我觉得确实他写绿灯系跟其他的那几个系，然后写群系都写得很不错。他可能就是不擅长像蝙蝠这种稍微带点黑暗系的那种题材，然后他可能对于黄金年代的角色把控上面也有一点问题，所以他的沙赞写的也在我看来不算太好了。
JSA 都是黄金年代的英雄啊，
但是沙赞不一样的，他写的沙赞在沙赞的漫画粉里面是属于就像汤姆王写的蝙蝠侠一样那种感觉，包括现在沙赞的电影嘛，他拍的电影在沙赞的漫画粉里面都是属于不受欢迎的那一种，在这个角色上的把控他可能没有做好吧，应该说
这也是一部分吧。就是你去看国外的讨论里面，喜欢他写的沙赞的老漫画粉也有，有些人就是比较喜欢传统那种的，有些人就觉得他改革新也挺好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的沙赞确实是就是跟黄金年代的那种不一样了。怎么说，他可能就是不太会选完美型的超英吧。沙赞其实是一个那种完美型的超英，全能系的，要写出来还是很困难的。但是这种超英确实现在年代很难写了，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就是现在真的是没有人会喜欢完全完美的角色，就包括超人编剧现在写他的时候也会写他一些比如说小记者那一面，而不是会写 一直就是那种高大上的感觉的。
对，这其实超人跟沙赞的区别还是在于，超人其实从黄金年代开始也不完全算是完美超英，但沙赞这个角色就真的是完美超英，他一直就是全能系的完美超英，所以他其实这个角色非常难写。所以虽然沙赞以前卖的那么好，但是 DC 拿过来之后一直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他出的那些漫画除了两部比较受欢迎或者销量很高之外，其他的评价也都不是很好，因为这个角色其实真的蛮难写的。
这姐夫其实某种程度上说还是挺原作粉碎机的，他写过很多很成功的作品，但是跟原来版本都很不一样，比如说他的小超，然后比如说他的绿灯，比如说冷队，对，冷队也是。他写过很多作品，但是你要细究的话，其实跟原本最早的那个版本是差非常多的。但是他的版本到最后都是碾压原来那个版本，就人们就基本上不记得原来那个什么样了。
这个倒是真的，最主要是他是那种会找那种原本的比较老的那种角色，再给他这样原作粉碎的话，就会稍微好一点。
哦，对了，还有海王。
谁在问海王啊？
海王是说了，海王有趣的是，看微博上所有说那些海王粉，他们对海王的所有印象只有新五十二第一期。海王说他吃鱼那段，对对，所有人好像大家都没有再往后再看下去，或者前面的也都没看过，好像就看过那一期，就定格在那一幅画面。
姐夫当时写海王的时候提交剧本给 DD 了， DD 当时看了就跟他说你不能这么写，就把他剧本打回来了。然后姐夫说为什么， DDD 说你这怎么能写他那吃鱼那一段呢？那段不是还问他说什么成为最不受欢迎的超英有什么感想吗？然后还有什么你不能吃鱼，你跟鱼说话之类的。弟弟又说你怎么能这么写呢？然后姐夫说这是这一期最好的部分啊。最后弟弟还是妥协让他出版这一段了，然后果然这一段特别火。
我是觉得 DDD 在角色的那个把控上面真的不是很对头，他经常会把一些其实很不错的点子给否定掉，然后给出来的理由也不是很具有说服力了。
这么写确实还是挺冒险的。
如果你拿海王去冒险，我就觉得 OK 呀。
没有人在乎。
这么多年了，你就说一个，哪怕一个 N52 之前的海王粉，你说出来吗？
反正是我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
怎么采菊三都是吗？
没有，我在想有没有。因为其实在早期我是认为海王是一个比绿箭至少要高那么一档吧，但是后来我发现不，绿箭粉丝有很多，但是海王粉丝真的没有。
因为以前绿箭就有船工射手还有双绿刊，有一些经典作品了。海王的话你仔细想想他的经典作品，断手、死儿子，这算吗？
其实我也很好奇他这个角色是怎么，而且还一直都有个人看，他怎么延续到这么久的。按理说是吧，你也说不出谁是海王粉，那就应该没有个人看或者没有什么人买看呢，然后他还一直都有单人看。哎，所以
他的单人看
还是有愿意为他花钱的。
嗯，
你看刚果吧，全世界有70亿人口，然后只有7600个人愿意为他花钱，
所以就被砍了吗？
对啊，他的看就被砍了。
海王他是黄金年代就有的超英嘛，他其实一直就是有那么一点人气的。黄金年代到白银时代的时候有一个大淘汰嘛，大批量的超英都被淘汰了，他没有被淘汰就说明他是有一定人气。虽然
说我就想到了，海王这辈子做过最伟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解散了初代正义联盟。
嗯，是的。
我就很奇怪，你说我们现实里没有碰到过一个自称自己是海王粉的，但是好像真的就是有人在默默支持他那种感觉。
对，
而且你看机器姬出的 DC 特辑，姐夫他们都跟着一起参加编剧，
嗯，
所以那整个就是黑海王黑的，就所有角色里黑他黑的最狠。
对对对，如果你不去仔细看销量表的话，你会潜意识里认为海王应该是 DC 一线的之一吧，但是你看了销量之后发现他的销量比哈利可能还要。
哈利卖得很好好吗？
对，哈利奎恩算是女角色里面卖得最好的了。你要比的话应该跟
40多嘛，哈利应该是在40多的位置。
海王到现在好像是已经 V7 了吧。
嗯，
重启的次数还是蛮多的，就说明他卖的也不是特别好，但是过段时间也会给他重启一下那样子。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卖的也不算特别好，这个样子。
花钱的这些人都是哪儿来的？因为这就是真金白银能花了钱出去，你不能说他是伪粉吧，对吧？
可能就是到漫画店里看一看，
顺手拿一
本，还对，顺手拿一本，对你一次你总要多买几本嘛。反正咱们这也没有那种去漫画店买的那种习惯，我就这么假想了，可能
那应该是这样。去一次漫画店也挺不容易的，大概就每半个月或者每个星期去一次，一次多拿几本都就都拿走这样子。
我想起以前像买那种电影碟，大家都是就像跟他们那个漫画店一样，一大摞子，然后就一点点翻，然后抽出哪张。有时候你不想买什么的话，你也会硬挑着几本拿走。
嗯，我这么说的，台湾好可怜。
DC每个月出那么多蝙蝠侠。为什么不多买几本蝙蝠侠呢？
都买了的话也不会，其实也没有太多本蝙蝠侠吧。现在有 DC 每个月大概
多本
稳定在一个月大概稳定在只有漫威的一半的样子哦。
对，确实
蝙蝠侠占了很大一部分。
对，蝙蝠侠又占了大概一半的样子。
对，最近几周 DC 还在不断的砍掉旧连载，然后却不推出新连载，感觉要么是真的想要集中市场，要么真的有可能是。在蓄力憋什么大操作吧，
憋个蝙蝠侠出来了还能憋什么。
但最近几周最近的新刊都没有什么看起来就很扎眼的，就是下个月的 DC 僵尸还有利维坦可能会有一点销路，但是 DC 开的其他东西都没有什么销路啊。比如说他之前开复仇女神、还有什么这种东西，
这个
哎呀复仇女神那开笑死我了。
对啊，这些好像都是 DDD 的点子哎，
就完全不知道他们想做什么现在的 DC。
嗯，这种感觉有点像 Reverse 开始前那种感觉，你觉得呢？
啊，对，
但是 Reverse 很好，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希望的吧。 Reverse 之前我们真的就是大家都觉得哎呀 DC 要完了 DC 要完了是吧，然后还有编剧离职潮嘛，然后又说不许 pick 那个项目，DC 到底在搞毛啊，是不是准备破产啦，或者是怎么样的，结果 Reverse 一来才发现哦原来是我们想太多这种感觉。
DC 这一阵子跟零售商的关系搞得也不是特别好。
我们说点 DC 的东西吧。
彩菊刚刚说姐夫是一个适合各种各样题材的人，不光是你说那几点，就是他无论是剧情还是说大格局，或者往小了说的话角色的塑造，他写的都是非常好的，而且他非常擅长写感情，非常擅长把角色塑造的鲜活，同时他写的那种大格局大事件他写的也是非常好看的。
我觉得他其实是把一些老的角色原本的角色他的人设会给他翻新掉，然后就会现代化一点。你看他写的绿灯，哈尔乔丹的这个角色其实是一个重新那样的角色，他的那个人设其实是有变化的。
有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就是黑手，就他对于黑手这个角色的改写真的是
太牛逼了，真的。
对，就像
对对，
黑手原本是个特别 low 的二流小反派，到他笔下的时候变成了恋尸癖，推动了整个全宇宙大事件的这么一个反派。
对，
秘密起源那个看的脑洞都炸了，哇！
所以
黑手真的是改的太牛逼了，而且我跟你们说，那个黑之书。就姐夫写的东西真的是，如果你仔细看古早漫的话，你会发现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就好多东西不是凭空出来的。比如说黑手的那个黑之书，古早漫里是有这个东西的。古早漫里是个什么东西呢？是黑手自己的一个小本本，然后在上面记他自己一些阴谋诡计之类的，里面还包括写了哈尔乔丹所有的喜好之类的。然后到他写《至黑之夜》的时候，黑之书就变成了黑灯的产物了嘛，在里面写了一些预言什么的，还有包括黑手自己的那些恋尸癖的日记。
我觉得他的这种改造其实真的是很厉害的，因为他不是凭空改造，他会从原本的那个角色人设里面去给他抓素材然后修改一下，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厉害。
姐夫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视察怪这个事儿，就是黄色弱点绿灯里面有一个黄色缺陷，这个事情也不是他凭空编出来的。古早漫里面你去翻白银时代的漫画里面的后面那个读者来信编辑回答的时候，有一个人当时问，既然灯戒万能的话，为什么哈尔不用他的灯戒把他的灯召唤过来，然后这样子充电，这样子的话就是不会面临自己没电的问题了吗？当时那个编辑给回复写了一个说，就绿灯那个灯里面有黄色物质，所以他的灯戒对他的灯无效，后来就被姐夫搞出来写了一个灯里面有视察怪这个东西。就是他那个时候我估计看漫画真的是从字里行间从缝里边看的那种，一个字一个字看的， 包括后面那个
解写这个问题的读者就是他哎，
不是他，那个是在他看漫画之前，姐夫看漫画是1984年开始看的，那个漫画是白银时代的，
就是他正好赶上了 COIE 对吧？
对对对，他买的第一本漫画就是 COIE 和闪电侠，他自己说他喜欢冷队嘛，就是因为他看第一本漫画里边看到就是冷队。
可是他在 COIE 入坑闪电侠，不是正好赶上巴黎死掉吗？
所以他是窝里粉的。
对，
对他，所以他是窝里粉的。
那些个年代入坑的人大部分都是窝里粉，
对，
只有一些，
对，
只有 DDD 这样的人才很奇怪的是个巴黎粉。
说到这个，其实
DDD 比他老哎，其实你们咱们说姐夫经常相提并论的一些名字，你会发现姐夫比他们都小很多，姐夫比吉姆里小9岁，比 DDD 小14岁，姐夫真的是在业界算是非常年轻的了。
哦，对，这一点还真的挺，就是我们会下意识的把他跟莫里森放到一个
品牌，一个辈分，
对，一个辈分上，因为包括是我们那些粉丝都会说他跟莫里森算是现在这一代里面最伟大的编剧，都是对之二，或者说就是这一档这个阶段的。但是仔细去看年龄的时候才会发现，哎，他居然跟莫里森之间的年龄可能还差倍了，就觉得还蛮厉害，
差了13岁。
当然也有可能是莫里森这个人比较活跃啦，
秃头不显老吧。
姐夫也说过莫里森是他最喜欢的编剧之一，他对莫里森充满了敬仰和 admire。
他是不是也那么说过 DDD？
对，他说过每一个人，
对对
对，他这一点真的就是特别厉害的，他从来不说别人坏话的，包括是漫画角色他也是这样子的，不管是真人也好角色也好，他就没有说过什么坏话，除了某一个漫画角色他唯一一次说哪个角色很无聊。
他在一次采访 CBR 好像是采访的时候就问他对杰特喜欢，然后他当时说了一句说除了某某个角色，然后说那个角色根本 make no sense， 巴拉巴拉讲了一堆，那个角色我根本就没听说过，然后我也不认识，所以我也记不住他到底是谁。谁有兴趣可以去扒一下。
说起来他这种年轻的人还蛮有意思的，他跟那个我们要说一下他入职的那个
Richard Donner。
啊，对， Richard Donner、
那个、
Richard Donner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 Richard Donner 是老版超人的导演跟制片人，同时他买到了部分的超人电影版权，一直到超人 Man of Steel 之前他其实都是具有超人的部分电影版权的。
我说一个八卦哈，就是姐夫当时去给 Richard Donner 当助手上班第一天，好像是他就把 Richard Donner 的车给撞坏了。那当时具体我记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反正就是撞坏之后他就坐在地上，然后掏出手机给 Richard Donner 打了电话说嗨，我觉得我 I think I'm fired。 Richard Donner 就说啊，怎么了？姐夫就说我把你车撞坏了。然后 Richard Donner 说哦，没事没事，那个车是我中奖中的。
然后我们还可以说一下漫威现在的恩童再造的了不起的凯文飞机也曾经给 Richard Donner 打过下手。
应该说飞机是给 Richard Donner 的夫人当助手的。
对，然后这
因为夫妻俩有时候会在一起嘛，所以就相当于是同门师兄弟了。
所以这两个人其实很早就认识了。哇，里通漫威实锤嘞，多赞。
姐夫在漫威也写过漫画，他写过复联、
他写过复联，还有一个幻视的短片和一个石头人的短片。
然后Marvel还出了一个那个以他的名字做标题的杰夫琼斯的一个合集的版本。然后他写的复联里面有一个蛮劲爆的，就是他写的那个，对，就是写的那个、
就是、
那个
标题叫做
美国队长跟那个。对，他写的美国队长给钢铁侠用那个人工呼吸、
不是不是反了，是钢铁侠给美国队长
做人工呼吸，嘴对嘴那种哦，所以有人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红区和后来的亚魔卓病毒是不是设定上很像啊？
好像
是有点，
对吧？
那个漫画特别有意思，那段就是铁人说，虽然说对不起，但是美国队长比钢铁侠重要，所以他就给美国队长做了人工呼吸，好像是这样，我记得。
好像是有这一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姐夫可能还真挺懂的。
他写的，我看 4chan 上面讨论，就也有人吐槽说，姐夫曾经写过一对友情不羁的吗？不像基佬的吗？
对，他写的哈尔和赛书尤为强烈，这种感觉。
真的是，他都在机器机里面让他俩接吻了呗。
所以其实，说不定他是真的有去看吐槽。
他写新闻二的时候不有一期就是西蒙出场那一期吗？那期西蒙是被哈尔和萨尼斯的戒指融合之后的那个戒指选中的。他写那期的时候在 Twitter 上发了一条，打了一个哈尔斜线萨尼斯的 tag， 这个 tag 你们懂的。
哦，所以他觉得哈尔是在前面是吧？
欧美不分攻受你忘了吗？斜线前后攻受误差的。
这么一想的话，达战最后哈尔给蝙蝠侠戴戒指的那个画面好像也有点就很 gay。
嗯，对
对对对，而且还给了个特写嘛。
对对，我就是想到了这一点。
还有小超啊，那康啊，
超
那个卢瑟尔的结晶。
嗯，对，
这个事儿也可以说一下，就是刚刚说他是84年开始看漫画嘛，他是个非常痴迷漫画的人嘛，他会给 DC 写信，他写过非常非常多的信。假如说你现在去翻80、90年代漫画的话，有一定几率你能看到他的信。反正我目前为止我找到过五封，一封是小超那个，然后还有就是 Doom Patrol、 海王，还有闪电侠。可能大家自己去找80、90年代那些信的话，可能会找到更多。他写的被刊登的第一封信就是关于小超那个，他当时就写信跟编辑建议说是给小超设定成是超人和卢瑟尔的 DNA 融合成的孩子。我记得他当时提了几个建议，然后其他两个被采纳了，这个没被采纳。当时那个编辑给他回复就是说，嗯，这样不好不好，不过你另外那些建议不错，我们决定用了。等到他打入内部之后，他就果断把自己当年的幻想搞成可纳了。
哎，我也觉得他的这个建议很好，就是卢索跟超人的这个纠葛嘛，就是算是超人这个角色和卢索这个角色的一个核心设定之一。你如果想要深化这两个角色或者丰富他们两人的故事的话，你当然就是要把他们的纠葛加深了。虽然像小镇那样子的我觉得不是很好，但是基因这个我就觉得这就是卢索会做出来的事情啊。
那不就像我们想起的狂笑之父。
我是没有想到，
但是狂笑很无聊啊。
对啊，狂笑很无聊，
不是一个独立的角色呀。
主要是因为狂笑是小丑死掉了，他只剩下他一个了，
他没有和双方父系发生纠。
狂笑根本不算是一个独立的角色呀，就完全就是一个长得像布鲁斯的小丑。
嗯，
但这就没有什么了。
他可以说是把蝙蝠侠最迷人的部分全部都抽离掉了，那么除了外形时髦然后设定听上去很厉害之外就没有了，你没有办法去拿他编故事。
小超就不一样，小超他是有自己独立人格，他有自己的魅力，他也并不十分像卢瑟或者是超人。
其实这一点才是最妙的，因为
就是因为有这个设定才
对，就是因为有这个设定才
漫画里的刚需少年，就是小超不是一个本子嘛，上面写着超人会做哪些事，卢瑟会做哪些事，然后他每次做一件就要在上面写一下这个设定。
对，
就是
对，我觉得这个设定超妙的。
嗯，而且他让小超慢慢发现自己身份的那过程也很有意思。他是让卢瑟一点一点透露信息给当时的罗宾 Tim 嘛，他是一点点透露信息给他，然后让 Tim 自己一个好奇心就上来帮他，就是摘他头发做 DNA 检测啊。还有一些就是就像超人对康纳他写的都是当弟弟一样，当他写卢瑟对康纳的感觉就一直就在那对着屏幕，就是买散买散，然后叫就是那一期一期追着那种，就是那种感觉，那种拨开层幕，太给太温馨了。
而且就是因为这样的话，他把超人、小超跟卢瑟这三个角色完完全全的就深化了嘛。首先卢瑟就可以说并不完全是一个反派了，他不是像早期一样是那种疯狂科学家，但是他又有疯狂科学家的特质。然后小超这个角色由于有了卢瑟的这个半个基因，所以他就会在那种自我探索，英雄最重要的一点自我探索这一点上会有他自己的思考，这一点也很有写的观点。然后超人就在于这个小鬼是你宿敌跟你之间的某种，然后你作为一个英雄你又该如何去面对他，以及最开始的时候超人不知道的时候蒙在鼓里的时候，小超跟那个卢瑟之间的那种互动，然后小超要不要告诉超人的这种挣扎，这些都可以写很久，我都觉得很妙。哎，
好像后来那个冒险漫画也是姐夫写的，就是还是写小超继续的那一个故事里，结果让小超喜欢上了一个女同学，然后发现竟然是卢瑟的侄女。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这么一个伦理的那个。应该是姐夫写的。
我的 One True Comic 好像是，对
对的，就是他写用本子记事情的那部故事。
我就觉得他的这个改动就很妙啊，如果他这么小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想法的话，我觉得他可能确实天生就适合写这些东西吧。
这时候我们就要不得不提一下另一个 Superboy 了， SBP 也是被升华了的一个角色吧，可以说虽然这个升华可能要加一下双引号。他对于 SBP 可以说是决定了这个角色后半程所有的故事，后来的故事基本上从无限危机开始，所有有 SBP 出现的刊物应该都是 GJ 写的吧，
应该都是，
包括
现在这些角色基本上没什么人写了，主要是这个原因，
挺可怜的对吧，从85年就躲到了天堂维度，然后在那里一直生活了20年与世无争，结果后来 GJ 想要搞事就把他弄出来还把他搞成了大魔王，然后就变成了很多蒋曼党和中二少年非常痴迷的一个角色，也算是因此提升了一波人气吧，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事情我们都可能到现在都不会记得还有什么存在。对，
可能造型设计的比较帅，尤其还有经理给他画过一期封面，
而且强，
应该是无限危机第六期吧，那张封面就是他穿着太阳能铠甲站在那里，然后脚下是其他英雄们的遗物，那张照片真的也是传世名作之一了。
嗯，现在搜
也就对词条封面，就永恒的词条封面，但是就是因为这个角色的黑化，所以导致无限危机这个故事和 GJ 写的其他大事件差了一档，就不是压倒性好评，而是存在一些争议吧。所以我想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无限危机这个事件，
能够把以前那些被冷藏的角色带回来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你们都知道否则的话你老是紧着一个角色写的话，你就只会越来越弱，所以本身是好的，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像现在这种问题会出现，但是无论如何增加讨论度增加可能性都是好的，只要原则性的问题不打破的话都是好的，所以就还行。无限危机本身写的我觉得也还是挺不错的，
无限危机还是挺好看的，
我觉得还主要对咱们冲击力可能不是那么大，因为我觉得美漫读者来说就是可能自己入坑那个时代就是那时候的漫画有时候就是最好的漫画，无限危机如果咱们要是老读者的话碰到无限危机这样的故事可能感受会不一样，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入坑吧，可能也就所以觉得挺不错，
已经接受了这个设定，
就是对什么都不在乎，就像我当年看漫威的内战一样，我刚才看我靠这是什么什么，但现在很多读者很喜欢那个故事啊，因为他们都是从内战之后开始入的坑，所以他们就接受了这个东西，就已经浮平了，已经顺着这个茬已经一直往下写下去了，所以大家就不那么在乎了。
哎，对，我就非常的喜欢内战，我就觉得就是
我不喜欢内战，
我也不喜欢
内战，
纯粹是跟我的政治理念不合，让我看得浑身难受。
我不喜欢内战不是因为他毁角色或者是三观不正之类的，我只是单纯觉得他写的有点 low。
不太像马克米拉一般的那个水准，
对，
结局也比较
糟。他自己都说他是随便写的，
但最后队长之死还是拯救了这个故事的，他整个有
那是 Adam Baker 写的，
那是 Baker 帮他擦的屁股了，他就是搞了一堆的事情然后就没管了。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们其实没有资格鄙视不义联盟的粉丝，
对，
这么一说好像真是。
哎，其实我也没有不喜欢不义联盟，我觉得 Tom Taylor 写的不义联盟前两年是非常好看的，故事写的很好，
只要你不是超人粉的话。
那个超人是很恶心，这个我承认，但是主要是我先玩了游戏，游戏里面那个超人已经是那样了，我就根本没把他当超人，把他当中间人之类的东西看了。
可能再过10年20年咱们都不再上网了，可能新的一代读者他们就成了读者中的大多数，可能这个就会被他们捧为一部神作吧，这都是有可能。
现在不就有人在拿他来捧神作吗？
但是不义后两年真的好难看，真的超级难看，换了编剧之后没法看了，
后面明显就变水了，
他就不是应该一个再往下写的一个故事了。
对，
故事你总是要有一个结局吧。
那么让我们来聊聊看都不喜欢姐夫的哪些作品吧。
闪电侠重生，
一号地球，蝙蝠侠，
我也是一号地球蝙蝠侠，
我是沙赞跟球衣蝙蝠侠。
哎，就我不一样是吗？
对呀、啊，所以你来说说看吧。快点。
我不喜欢闪电侠重生是 因为这一部故事是无论是从剧情、人物塑造还是政治意义上来说，都是一部失败的作品。首先第一，重生是什么？是把角色带回来。然后巴里·艾伦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复活了，不是姐夫复活的，是莫里森在《最终危机》里的时候把他复活了。这一部的剧情讲的是什么？是说闪电侠回来了，巴里·艾伦没有，所以就是讲巴里·艾伦怎么跟上这个时代吧，算是死了20多年，然后突然回到这个时代了。除此之外，还有就是重新改了一下巴里·艾伦的起源。原来巴里是父母双全嘛，家庭幸福，父母双全，这里面是改成是小时候母亲死了，父亲被诬陷进监狱了，让他的起源更黑暗了一些。另外就是他埋了很多的伏笔，包括闪电家族，沃利有一对孩子嘛，一个孩子有神族裔，另一个没有，他在里边就是已经埋了其中一个要有点事情的那种感觉。姐夫当时写这一部作品是准备做一个铺垫，以巴里·艾伦为中心给整个神族裔家庭做一个扩张和发展，他当时是这么准备的。你看到闪电侠重生最后的时候，是整个一个家族在跑，大的小的老的少的都有，他是这么打算。但是我们都知道最后因为某些原因点名DDD，最后他没有实现，他就埋的这些伏笔基本上是都没有用得上，除了他给巴里改的那个起源。再就是这部吹巴里吹得太过了，那个时候人气最高的闪电侠是沃利，不是巴里·艾伦。那个时候我记得是 IGN 评选百大超级英雄，沃利进了前10，巴里才40多，好像是那个时候就基本上巴里·艾伦都被大家遗忘掉了。现在巴里·艾伦一复活就狂吹，虽然说哈尔当时复活的时候也是挺能吹的，但是哈尔就是死了10年人气从来都是第一，包括凯尔成为主要绿灯侠的时候，巴里这边就不一样。而且他吹的就真的是，你去看闪电侠重生里面他写让 J. Garrick 就是初代的闪电侠说了一句，说巴里·艾伦使我成为了闪电侠，那一句当时就是你现在看都能看到老粉就觉得不满意的，算是前后颠倒了嘛。但当时给的解释是 J. Garrick 说他已经准备放弃成为闪电侠了，然后巴里·艾伦激励了他之类的。姐夫可能是觉得巴里死了这么多年，然后给他点补偿嘛，但是感觉就是太过了。而且这部作品因为他的一些打算没有实现，导致他这部作品本身就是成为了一个孤立的作品。他在那里边写的那些角色后来就都再没有出来了。然后就是巴里这个改起源这个事情也是争议蛮大的，虽然说现在基本上都默认是这个起源了，就是母亲死了，因为神典这个事情就是基于他这个写的这个东西开始的嘛。然后星武二那些故事线也是基于这个事情搞事儿的。对于巴里·艾伦这个角色，他是不是有必要这么改这个起源？姐夫这么改这个起源肯定是为了让这个角色更有趣一些，但是这个起源就是很典型的让他变得更像蝙蝠侠，而不是更像一个闪电侠。
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是这样的，不过我觉得可能三次元方面的那些原因可能要多一点吧。如果他能够把这个整个让姐夫都写下来的话，可能就会比现在好很多这样子。
嗯，对。
谁还来说一说球衣蝙蝠的问题呢？
这个不行，首先第一点就是大家最有争议的，就是父母之死是因为小时候的布鲁斯·韦恩说了一句什么话来着我忘了，反正导致他父母死的嘛。
好像就是我类似我爸是李刚之类的，我记得。
啊，对对，好像是那个，那是第一点。第二点主要是我不太喜欢那种，就是起码我个人不太喜欢那种，就是把蝙蝠侠父母的死跟阴谋论扯上关系。我觉得就是死在一个普通罪犯的手里那样比较好，这样显得他对抗的是整个犯罪这一个没有尽头的那么一场战争一样。他改成的是大概是追查的谁杀了他父母，当然最后好像也是结局也是普通罪犯，但他一开始是以为是企鹅人嘛，是他们那个阴谋，所以最开始他成为蝙蝠侠的初衷还是想要复仇这些东西，所以就感觉不太蝙蝠侠，所以不太喜欢这些。
就是感觉把蝙蝠侠这个角色的人格的那个，尤其是道德标准往下削了一点，就不太好。
还是对，应该有点象征意义更大一些更好，因为你本来他就是这样的。
我要给球衣洗一下。首先，第一，球衣是个异世界。他的布鲁斯·韦恩和主世界的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必然的，肯定会不一样的。其次就是姐夫说过，如果你想看正统的蝙蝠侠的话，去看主世界那些就行了，每个月有很多刊可以供你选择。 他就是想写一个不一样的，所以他本身就不是想写一个多么好多么正统多么还原或者是多么更像人们心中那样的蝙蝠侠，他就是想写一个不一样的。
嗯，这样一说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能接受了吧。
就所有异世界的大家觉得有点偏差的东西其实都可以用这套理论来解释。
对，
也就对吧。
嗯，但他主要还是球衣那一套还是比较贴近主世界那个感觉的，毕竟他也不是想写的特别异。
如果他就完全写跑偏了的话，反倒还不会像现在这样被一直骂吧。就是那种在关键点上面稍微有一点点偏的那种感觉，其他地方都差不多，这种感觉才会造成有些人不喜欢这个吧。所谓的角色恐怖谷效应吗？难道是
姐夫是他是没有兴趣重复别人写的东西，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别人写过他就不想写了，所以他就是要写不一样的。
确实也是这个道理了，别人写过再写也没有必要啊。然后我来说说为什么我不喜欢他写的沙赞吧，其实就是因为他改的太过了。我很喜欢黄金年代沙赞的人设，然后他给他可以说是全部改了。在我看来，沙赞这个角色的核心是他的小孩的内心和大人的能力和外表。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把小孩改得像个大人了，那他变成大人这件事情本身你就能力和那个矛盾冲突就削弱了，所以我就不喜欢他这样子的改变。其他的其实还好啦。
那你们对 Doomsday Clock 现在的进展满意吗？
挺满意的，我觉得写的还是挺好看的。
只要他不再跳票的话其实还好啦。
我一开始我是就对这个东西感觉不是很好，因为我觉得姐夫不是很适合写这种黑黢黢的东西，接阿兰莫尔的故事写嘛。前几期的时候写的也稍微有点拖沓，一直到第四期吧，就是把那个新罗夏身世讲了一下，我顿时就去感觉不一样了，这一期写的太牛逼了，之后就开始对这个故事有点改观了。
就 GJ 好像写任何含有致敬成分的刊物的话都会把之前的旧作解构的非常透彻。
对，
所以每次 GJ 加什么新设定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很突兀的吃书感，这一点上
是
的 SS 就差了很。 SS 每次加新东西都给人一种非常强烈的吃书感，感觉他好像就不把别人写的东西当回事一样。虽然我很喜欢 SS， 但是这点我还是要承认的。 GJ 的加设定相比于其他人加设定都是在上层加，就相当于是在积木上面又搭了一块积木，但是 GJ 可以从地基上往上加，就把原有的结构向上升华，这就是他对于黑手包括之前的新一海盗所做的事情。而现在的编剧们好像要加什么新设定都是搬一个比他更厉害的东西压在旧东西的头上，看多了之后就会审美疲劳。
因为姐夫本身是一个漫画粉嘛，就是跟他合作过的人都说姐夫自己的储漫量真的是非常惊人，感觉就像一个脑袋里装满了 DC 所有漫画的百科全书或者电脑一样。你要想做到能把原来的设定吃透的话，这一点是必须的，而这一点现在的漫画编剧是很少有的，就是好多漫画编剧写某个角色都没有把那个角色所有的漫画看过。
其实以前的漫画编剧也没有这个本事了，姐夫这种才算是少数吧，一直以来都算是少数啊。
我记得好像哪个画师来着，好像是 EVS 当时跟姐夫合作一本漫画，然后他当时觉得吧，我也是个漫画粉，我看了不少漫画，姐夫也是个漫画粉，我们两个合作搞一笔大的，心想可能我看的漫画够多了，也不比姐夫差。然后姐夫当时跟他说了一句，你记不记得一几几几年有一本闪电侠第多少多少刊，然后其中天气巫师干了一个什么事儿，那个画师当场就懵了。我不知道，
像姐夫这样的小故事还真的挺多的，而且姐夫好像就是会默认说你都知道这个，然后就会跟你这样聊这样子，我觉得好可怕。
他把所有人放到和他一样的层面上，殊不知其实大家在他面前都是学渣。
还有一次就是他去 EVS 家做客，然后两个人就是正常的聊聊天看看电视吃零食，突然姐夫回过头跟 EVS 说，我们两个现在这样子好像两个普通人啊。EVS 说这什么意思啊，姐夫说我们两个现在没在聊漫画啊。EVS 心想，身为姐夫琼斯一定是个非常神奇的事情，我大多数时间还是觉得我是个普通人的。
所以他其实知道他自己有点 geek 的一种感觉。
嗯，宅过头了。
但是我觉得他很幸福啊，你要知道他的那个婚姻就很好啊。 他的那个，他对，好羡慕他的求婚都不是他找女朋友求婚，是女朋友在漫展上跟他求婚哎，这简直就是宅男的终极梦想好了。
他夫人好像是个亚裔还是韩裔还是华裔啊？
这种事情主要还是看才华和颜值，虽然姐夫的颜值也就是中人之姿吧，但是姐夫最近是不是谢顶有点严重啊？他的帽子好像几乎从来不摘，
我也没见过他不戴帽子的样子，他谢不谢顶我是真不知道啊。
我见过，我第一次看他摘帽子的时候我都没认出来，感觉好像帽子才是本体。
就跟那个凯文史密斯是一样的嘛，那凯文史密斯不是去考驾照然后拍那个证件照，然后拍完之后他在网上劝了当地的官方说能不能让我戴着帽子再拍一张，因为对我来说戴着帽子我这个人才完整。
感觉其实也是发际线很堪忧的一个人，可能写漫画的人都有这个问题。
他就是学学莫里森整个提纲就好了。
你看嘛，沃夫曼毛发超级浓密啊，现在都多大岁数了，
剃光那种头型不是每个男人都能驾驭的，
欧美可能更容易一点吧。
而且欧美男人还真的就很在意发际线这个事情
啊，有的就是我剩那一点但我也要留着，我也要保存着，这珍惜一下。很多那种地中海头型，然后他可能只有那两缕剩下了但他还要留着，还要横着那么梳一下，
这个代表着我不是一个秃子。突然就变成了中老年谈话或栏目，
中老年养生谈话活动那种感觉。
DJ 最近好像背了很多骂名，有一部分是来自电影粉，但是其实漫画粉好像也对他可能是有一些崇拜过度导致的幻灭嘛。但是我最近发现好像漫画粉也开始对他产生质疑了，有没有可能就是极端蝙蝠粉、激进派蝙蝠粉早期夙愿的集中爆发？
那肯定是，
我觉得是啊。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如果不是蝙蝠极端粉的话，其实 GJ 做了什么大家心里都有数啊，你不至于会对他产生幻灭感。他不会写像蝙蝠这样的故事，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至于就算要幻灭你也不是现在才幻灭啊。
你看他写的主世界的蝙蝠还是挺正常的，就正脸里面有一段很经典的姐夫去安慰杰西卡那一段写的蛮好的，他写正常蝙蝠他还是能写好的，他只不过就是秋衣他不想写一个正常的蝙蝠侠而已。
但是在正脸里的蝙蝠的气场确实有点被鲁瑟压到，就是心无
二胜。那毕竟是个团队刊，而且姐夫不是那种喜欢舔蝙蝠侠屁股的编剧，你懂的，有很多编剧这么喜欢这么写。
姐夫应该是一个很喜欢鲁瑟的，
嗯，是的，
编剧，感觉鲁瑟最近的人气和待遇好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姐夫当初写《达克赛德战争》的时候写嗨了，然后在推特上喊了一句"我爱鲁瑟 ，I love Lex Luthor"。
他其实也算是反派的那个粉丝吧，他写反派感觉比他写正派还那个。
对，他写黑亚当比写沙赞写的给力多了。
所以他搞出了邪恶永恒。
嗯，对，邪恶永恒你看那个反派小队就是他最喜欢的几个反派，卢瑟、黑亚当、塞尼斯托、黑蝠鲼还有冷队。
因为最主要是不管你怎么去写那个反派都不会有人骂你啊。
DC 曾经有这么一个采访节目，就是采访那些编剧你最喜欢哪个反派，然后很多编剧都是被问这个问题都有点懵，因为没被问过这个问题，然后想半天我喜欢哪个反派，我不喜欢反派，憋了半天能憋出一两个那种。姐夫当时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说，哦，这个问题啊那简直太难了，我最喜欢哪个反派好难决定，然后噼里啪啦报了一堆名字，这个反派多么好，那个反派 amazing， 然后开始还有谁谁谁我也很喜欢他，最后就说你要让我光说反派的话我能说两个小时。
所以他确实是反派粉了。
对，他就是
包括弗赖邦从纯黑变成灰色人物也是 GJ 搞的嘛。
嗯，
绝对零度开始，
对，他的那个无赖邦战争写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精彩。
对，
他可以说把无赖邦这一个反派团体彻底重塑了，然后而且还很成功，最主要是他还很成功，这样的
就很符合中国人的义气的这种
义字当先，无赖帮。
对
对、啊，
当年我看无赖帮复仇的时候，就想起了古惑仔。
就很对胃口。其实也主要是因为他们面对的英雄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英雄嘛。你要是像他把他安排到歌坛去的话，我就觉得就不搭了。
你还记得无赖帮去歌坛被老百姓吓得不行那次吗？
对，我记得，我就觉得他们就不可能待在歌坛。
当时卢瑟不是要招募冷队，冷队问他要不要交社保，说不交社保就不进。
对呀、啊。而且我觉得这样最好了，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体现出来每一个英雄角色的不同啊，不然个个都是一样的就没意思了。
嗯，布莉死了之后，无赖帮其实就等人下线了，姐夫把这些无赖帮弄回来了。而且早期无赖帮非常 low， 你知道吗？就非常傻帽。
因为这种角色是很容易你就写得很傻的，因为闪电侠、
回旋镖队长这种。
他那几个角色的人设就很傻，你知道，所以你要想写到他不 low 还挺难的，
就是爱抢银行之类的。
而且冷队的蓝棉袄也确实很土，
他的那个造型也很难看啊，
那个 SG 魔人的眼镜也很难看。
对啊，那就而且蓝白色，哎，蓝白色，哎，这种配色就很奇怪。
现在冷队那由米帅来演了，大帅哥。
电视剧才不怎么出现，
是闪电侠是快要结束了吧？这个电视剧，
没有，
好像没有没有。但是闪电侠里那个冷队正式版冷队已经死了，现在这个是一个平行世界来的一个好人冷队，
寒冷指挥官，应该是寒冷指挥官吧？漫画里不是也有这样子？
对，
这样对。
那么 CW 的这些个电视剧有姐夫参与的痕迹多吗？因为我并没有看过。
超人前传就有，这个也有，是闪电侠有。
好像
超人前传好像写了，
先给你写一个开头，然后后面他就放手不管了，他就忙别的事了。我就觉得这样不太好，所以他现在电影方面可能是换了一种方式，我觉得更好的方式。
嗯，
你看绿箭和闪电侠都是第一季，尤其是第一季特别给力，然后后面就一泻千里。
他这个主要是他制作模式的，他本身他这个模式导致的。我觉得你就是把哈伦·摩尔请来，他也不会好看的。像你一年要拍22集，你哪有那么多故事可以写？年复一年那么拍，最后就编剧就是编不下去了。你现在就这个感觉。
我们刚刚说骂姐夫这个事儿，其实这两年骂姐夫的人啊，除了奇怪的电影来的扎斯林之外。2013-2014年嘛，那个时候骂姐夫才是就真的是圈里边，因为首先美漫圈里看漫画的并不多，真的去看漫画的并不多，然后有一部分人把控了话语权之后，人就开始跟风，所以那个时候蝙蝠粉总是圈里边粉数量最多的嘛，那时候蝙蝠粉骂姐夫，其他人不明所以就跟着骂，之后看漫画的人稍微多一点，姐夫还稍微平反了一点，
好像是这个样子的。我记得好像还有人在知乎写小论文，就说怪姐夫，这个也是他写的不好，那个也是他写的不好，然后居然把那个末日未来的那些也全部都怪到他头上。然后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大姐你好歹分清楚编剧再来吧，姐夫跟二姐夫你都没分清到底是谁，你就怪到一起了吗？
末日未来的话，二姐夫其实写的也只是其中一条线而已，末日未来有大概5到6条故事线全部崩掉，说明真的就是上面出了问题，而不是一个两个。
末日未来真的好难看，
特别是末日未来里的丧钟线，我完全不知道它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给编剧发工资。
末日未来只有弗兰肯斯坦他们那条线还勉强可以看，然后三少线我也很痛。
说起来，刚才我们提大事件的时候，甚至就没有想到这个大事件，它算是大事件吧？
末日未来算周刊事件，
对，
周刊事件应该是 DC 很特殊的一个题材，所以它既不能归到大事件里，但是又不能当做平常刊来看。 DC 历史上出过很多形式很独特的东西，比如说月度事件，就是恶意月，比如周刊事件，比如52，还有初代的三位一体，还有无限危机倒计时，还有这个末日未来都是周刊事件嘛，还有当年的年刊事件，对， DC 还出过年刊事件。周刊事件还是比较常见的吧，因为历史上大概出现过4次嘛，如果算末日未来的话，就算事件吧。
反正我觉得失败的成分比成功 要大多了。当时我看的时候，我是看到后面，我是真的看不下去了，我就弃了。其实我很少会把，就是至少我要把一个故事看完，然后我才会去评判某一个故事到底好不好。因为你不知道结局的话，哪怕是一个阶段性的结局吧，你也不应该去评判它。但是这个我是真的看不下去，我没看到后面我就弃了，所以我一般从来不提起这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多元聚合也是一样的道理嘛，两者也就本来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只不过是向着烂的地方相辅相成，两方互相拖累，然后坠入了无底深。
我其实开始看
一起把幸福二拖入地狱了，我们又扯远了。
骂姐，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52也是 GJ 写的嘛？
嗯，对。
GJ 当时52应该是史上最好看的周刊时间。
嗯，
因为当时确实找了很大的一堆神仙来，
嗯，那个阵容太，
马克韦德应该还有罗宾森，詹姆斯罗宾森也在，简直是千年难遇的神仙阵，而且所有的线都好看。
姐夫那个时候说，52教会了他一件事，就是怎么把事情写的，就比如说5页的故事写成3页，因为留给他的篇幅有限，其他的要让别人写。
那个时候算是巅峰吧，整个年代的巅峰吧，后面就再也没有过这种事了，哎、
嗯，
好可惜啊！
21世纪最精彩的一段时期吧，
就是太可惜了，现在都没有了。
这里应该给大家推荐一下52，因为有一段年头了，而且因为没有汉化版，所以大家很多粉丝可能都没有读过52，但是在这里真的推荐大家一定要读。
所以 UA 什么时候
有一两期？
来，我们来催稿啊 ！UA 什么时候呢？做一做的。
那。看吧，看吧，这个不能乱放卫星，因为万一计划有变的话就打脸。
52是一线英雄不在的情况嘛，所以就
三巨头不在。
对，三巨头不在嘛，然后所以很多人就没兴趣。我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52的那个 Onibus， 我还看了一下，但是后来发现好像没有三巨头，我也就没感兴趣了。后面的时候我才去开始看的。毕竟看超英漫画，其实绝大部分人还是角色粉啦，没有这个角色我就不会去看了那种感觉。
大家如今现在虽然在骂汤姆王，却依旧没有办法舍弃蝙蝠看的原因。
对我们这些超英读者来说，喜欢的角色在人家手上，这感觉就像是你家唯一的小孩在绑匪手上，你不交钱的话他就会死。你如果钱交的不够，或者你如果力量不够的话，你说不定他还会受折磨。然后哪怕是你交了钱，钱交够了，他还是有可能会受折磨。而且你知道他永远都不可能会被放回来。
那不就是
我觉得蝙蝠粉，
对啊，
蝙蝠粉不需要担心这个，别的角色粉需要考虑一下，我就是硬着头皮吃屎那种，蝙蝠粉没有必要。
因为现在在手里的不是你家的孩子，是绑匪的爹。
对
对呀，
对呀，那是绑匪的爹，你只不过就是跟着看戏而已。但是即使是这样，你也看得出来，不管你骂的再狠，是吧？你也不知道他会被交到什么样的绑匪手上。我是蝙蝠粉，蝙蝠确实是很受欢迎，但是现在你看汤姆王写成这样，你又能有什么办法？你不还是得只能交钱？
历史上被读者声音而改变的故事剧情也有那么一些，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不多，编剧依然是掌控了绝对的主导权。
他们业内好像有一个规矩，就是尽量少跟读者接触，少听他们的建议，他们有这个风气的。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觉得不好然后你去跟编剧说，或者你觉得声音够大就会怎么样，他们不是，他们有的时候甚至会故意反着来，他们就是不听的。YJ 的那个还是什么的那个编剧不是说过吗，说你们不要再私信我给我你们的建议了，我没有办法听的。
TDD 前阵子他说过，我忘了是从小道消息还是大道消息说的了，但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个事儿，就是 TDD 说他不鼓励编剧或者说他们的内部主创人员跟粉丝接触太亲密，包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比如说 Twitter 之类的，他不鼓励他们的编剧或者画师跟粉丝互动太多。
是的，以前不是传说是有编辑部内部给那个编剧们下过封口令吗？当时那个 EVS 是第一个撞的，因为 EVS 在那个社交媒体上真的是非常非常活跃，虽然他不是编剧只是个画师，但是他确实画很多，也跟粉丝有很多很多的交流，就会说出很多的事情来。后来好像 DC 当时那个 Nielsen 嘛， 就给他下了封口令，他那一段时间就沉默了很多，一直到后来他跟 DC 的那个合同结束了走了之后才开始重新活跃起来，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内部可能真的有封口令这种东西。
又扯远了，
啊，对，说说电影，
对，影视
方面还没说，来说一说，大韩先来吗？
其实我觉得电影方面真的没有什么太大兴趣，要我平行而论的话，我还是希望他回来写漫画。
我也是，或者专心写绿灯侠的电影啊。
因为大家
能看到，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平反嘛，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下他对这几部电影的参与度究竟是怎样的。因为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看过电影新闻的人，所以我至今都不知道他对于之前几部包括正点啊 BVS 啊还有很久以前的那部绿灯侠他的参与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绿灯侠那部他的职位叫做制片人以及建议顾问，对，他的职位就是一个能去片场溜达溜达跟演员聊聊天讲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一个职位。然后
就相当于我拍一部新西游记然后请来六小龄童。
倒也不是这么说，这个其实还挺常见的，就是电影公司会去问那些顾问，但是他们听不听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最多就是更多的时候就是在说我想要拍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再拿去跟顾问问一下说这个你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有没有什么完全违反或者跟角色设定完全相反的这种情况出现。但是顾问说了哪怕是说有你这个地方不能这么干，他回来之后还是会说哎，我就是想这么拍就这么拍了，顾问就只是这样的一个权限而已。
姐夫当时应该就从 R 和马强的时候的回忆录之类的来看的话，姐夫应该是跟他们两个讲了很多故事。R 给绿灯侠的秘密起源写过一个序，在那里面就说他跟姐夫的合作的事情，然后感觉就是姐夫应该是还挺照顾他的。马强是在姐夫写绿灯结束新五二第27结束的时候，后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列表，就是所有姐夫的朋友啊什么的都给他留了一段话，然后那里边有一段是马强给留的，然后马强当时说的写的就是姐夫给他讲了很多剧本里或者说漫画里没有的故事，关于赛尼斯的故事。
嗯，顾问差不多就是这样，他要给演员去讲这个角色，让演员去便于理解这个角色，但是具体来说还是导演跟编剧采不采纳他是没有权限的。然后他在我记得是在正年上映之前他不是有过采访吗，就姐夫就提到说他对扎导的 Man of Steel 当时是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的，然后但是因为没人听所以就那样子了。然后对 BBS 他也提过反对意见，他也提过担心，但是也没有人听，就没办法，就这样子了。
DCEU 也是神奇女侠开始他才有一些影响力的。
神奇女侠他是跟帕德尔把剧本重写了吗？但是他们两个都没有署名编剧。
因为他那个署名是要靠编剧协会来裁定，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剧本大的方向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的话，他们是不会给你加署名的。就是像以前乔斯威登有一部电影是哪部，生死之速还是哪部，他把99%的剧本重写了，但是呢仍然没有给他署名，就是说你所有对白你都翻新过你重新写过，但是你这个故事走向跟原来一样，那我还是不给你署名，就是这样。
所以正义联盟署了个尾灯的名的话呢，他改的还挺多的，应该整个走向都改掉了。我觉得姐夫现在他可能采取了更聪明的一种做法，因为以前的话他可能会去盯剧本或者去跟那个演员讲一讲那些角色的故事，但是现在我感觉因为权限更大了嘛，他可能会从源头上面就把这个角色的人设给你定好。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聪明的，就是你的人设定好了之后呢，你的故事再怎么编只要不违背那个人设的话就不会太离谱这样子。
而且要都落到他自己制片公司底下的话，那个事情肯定就好办得多了。
现在看来应该至少会有他的制片公司参与的吧，好像印象中是这个样子。
那么像海王和沙赞这种完全基本上基于他作品改编的东西，
这种就是他的电影的实践了。你看得出来每一部电影都很姐夫，但是剧本也没有他的名字，但事实上他把角色前期的人设给你定好了，那么你再怎么编编来编去其实就都是姐夫的故事，可以这么说。
海王好像有他编剧署名，
有他、
嗯、
他是叫协作写了故事，好像署的不是编剧是 story，
估计以后 story 都会有他的名字，因为这个基本上都相当于是他给定的人设嘛。然后沙赞的话，沙赞的导演在拍摄期间曾经不是贴过很多图吗，在 Instagram 里面、嗯、里面有一张就是姐夫拿着一个纸牌子对着镜头外面，应该是沙赞导演本人，然后那个牌子上面写着回来工作，所以他肯定是有参与的，不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图嘛。沙赞出来确实这就是姐夫的电影啊，对吧，
完全跟他漫画里那个情节对得上都。
嗯，姐夫参与海王比沙赞应该是多一些的。
是的，嗯，新线这边华纳管的稍微松一点，估计就都丢给姐夫他们做了。
嗯，我觉得姐夫现在这种状态不错，做一个制片公司。因为就现在这些明星编剧来说，他是属于比较吃亏的。你看，他跟本迪斯都属于就是没有什么个人拥有版权的作品，或者就算有，也不是特别卖钱，他不可能像马克米拉或者是莫里森那样就是能跟好莱坞签个大合同这样。所以他姐夫他有一方面我觉得像阿拉摩尔，就是你离开 DC 以后的，你跟 DC 无关的其他作品我基本都不感兴趣，所以他现在这个样子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他现在这样是最好，而且我们看得出来的就是姐夫是真的喜欢 DC 这些角色，你让他自己去原创他还真不一定乐意。
嗯，对，
嗯，对
对，很久以前黄鱼都有说过一句话，就是姐夫绝对是世界上最不可能离开 DC 的 DC 编剧。
对啊，他可能就是真的把这些角色作为自己成长中的一个像伙伴一样的角色了，所以他并不是把这些东西作为一种提高收入的工具或者怎么样，他的态度就明显不一样的。
就是说闪电侠他就说过一句话，说汪力是伴我一起成长的。
而且他离开 DC 时候那个访谈，你感觉他明显他很高兴啊，他现在就是他终于不用再去跟着开会了怎么样，说然后人家问说你休假吗，我说休什么假，说我说写作就是我休假了。
对，
因为现在他可以说是更自由了嘛，因为一方面漫画他还是写是吧，然后另一方面他其实就是从很久以前可能就对于电影改编的那些可能就很看不惯，因为从他的以前的那些访谈就看得出来，他从超人归来开始他就一直在给华纳的上层在那边反映说你这个样子写这个角色不对这样子，只是当时没有人理他，然后现在的话他说得上话了，甚至于角色的人设都可以由他来定了，那他当然高兴了，他高兴死了，相当于梦成真啊。
但是作为一个漫画粉，我还是希望，也不是说希望，我就是觉得现在每周看姐夫的漫画看到的少了，我好难受啊。
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子的，就是你希望你喜欢的那个人永远都是那个样子，哪怕是以他个人来说他变得更好了，然后因为你喜欢的部分变少了，你还是会心中有遗憾的，哪怕在理智上你知道这样更好，但是在感情上面你还是希望他就一直是那个样子就好了。
对，
姐夫巅峰的时候应该是最高产的编剧之一了吧。
对，他一
个人写大概4到5本。
对，一个人每个月写4到5本刊，最主要的是他看起来还游刃有余，每一个刊都顾得很好，不会有出现纰漏的，我就觉得哦，好厉害哦。
对，每一本质量都很高，姐夫应该是我最喜欢的那个编剧，没有之一。他写的东西就是对我来说就真的是看起来太舒服了。漫画这个东西其实说白了就是姐妹用的模式，看漫画是抱着瞻仰名著的心态去看的。有些编剧写的漫画就是那种你看了3-5页就觉得枯燥无味，看不下去，人物刻板僵硬，剧情也没有意思，对话也没有，姐夫就完全没有，你翻开第一页你就能被他的故事吸引，被他的人物打动，他写的角色是非常生动鲜活，剧情也是非常有趣的，他写的东西是非常吸引人的，而且故事流畅性非常好，不会有那种你看不下去的情况。
我觉得他最好的一点就是他是确确实实的把这个角色作为一个活着的东西来对待，他不像很多编剧你看一眼就知道 他是在工作，他不是的。他姐夫就像是他写漫画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就有那个画面，他就是把那个画面用他的那个语言描绘出来，然后那些画面呢，都是他内心里面那些已经活下来的或者先活起来的小人自己演出来的那种感觉。我在大概初中的时候，我自己写那些东西的时候也会有，所以我都非常非常的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子。他写出来的东西之所以生动，也是因为在他的心里，这些角色是活着的。活人做的事情当然生动啊，我是这样觉得啦。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之后再展望一下他未来的三个小丑。这个东西已经铺了很多年，但是却一直神龙见首不见尾，好像再没有人再提过，就等着他来填这个坑。
你还记得他的七海吗？
但是三个小丑已经第一期看样子已经是画好画差不多好了的样子。因为现在他们一直在聊，就是第二期，当第二期画好的时候公布第一期的发售日期嘛，那说明已经开始画第二期了。
嗯，
就是怕他太忙，然后后续跟不上。
对，
我说一个小八卦，就是三个小丑的画师是 Jason Fabok 嘛， JF 就说画完这部漫画让他成为了一个同粉，之前不怎么喜欢杰森，但是画完之后才喜欢了杰森。
哎，你别说，统这个角色还挺适合姐夫写，他有姐夫最喜欢写的最好的那些特质，比如说他的叛逆心啦、啊、略微黑暗的过去以及少年感这些。对对对，这些还真的都是姐夫最擅长的、嗯、所以应该会写的不错。
不过觉得姐夫好像应该最喜欢夜翼吧，四个鸟里。哎，有说过我特别挺喜欢 Tim 的。
我不说过他没有不喜欢的角色好吗？他没有不喜欢的角色，然后说他最喜欢什么，他哎真的他从来没
有，他最喜欢冷队，
他喜欢哈尔乔丹。
他说他最喜欢冷队。
别开玩笑了，所有角色他都是最喜欢好吗？最喜欢什么的对他来说根本就跟说今天晚上吃什么是一样的。
四个相对之下姐夫应该写大少还是写的最多的吧，因为无限危机里有大少很多戏份、嗯、然后邪恶永恒里也有他很多戏份、嗯，
但是他写了整一个 V3 的泰坦啊，少年泰坦里面都是 Team、
哦、对，
他写的 Team 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就是 Team 在大家看来，可能很多人看来都是蝙蝠侠的乖宝宝，但是他写的 Team 也坏坏的，有一点腹黑那种感觉的、嗯、
他好像没有办法写完全乖宝宝的角色，我感觉
巴黎啊，
所以他巴黎写的不好啊，
他也没写过几次巴黎，认真讲
的
话，
他写的巴黎不
错，嗯，闪点闪点和重生就这么两次了。
嗯，而且闪点其实对巴里这个角色的刻画没有多少，哎，他就是
都在
串联故事的工具而已，你感觉得到的。虽然是以巴里的第一视角来写，但是其实你对巴里整个的那个性格啊，甚至于他的内心活动啊，你都没什么印象。
大家的关注点全在其他角色怎么改。
那个世界多么颠覆，
那个世界多么神经病，然后怎样？
无数新粉丝的心目中的经典。
嗯，
其实想想我还挺可怜他们的，会把这样子算是比较中等的一个看得这么高，是吧？明明有比这更好。
对了，我要说一句，就是安利电影入坑的粉丝千万不要安利闪电。因为电影入坑的粉丝肯定是喜欢梅拉或者神奇女侠的。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我也不知道。
这个、
对了，姐夫写女性角色好像是有一点，
他写的 GSA 写的女性角色写的都挺好的，然后灯系的女性角色也写的也都挺好的。
可能是怎么说呢？感觉就是现在的政治正确风潮吧，就是男编剧不能怎么去写女性角色，所以他也没有什么机会去发挥，就是了。
他写的卡罗是我真的是非常感激的，因为卡罗在姐夫之前就没有人真的，我就觉得真的没有一个编剧喜欢这个角色。他就是一个
那么作，怎么
哈尔乔丹的神经病女朋友，真的就是神经病。到他的笔下的时候，就是有那么一点刁蛮的大小姐的感觉吧，但是也能看到他有精明，然后女强人。聪明，他有值得人爱的地方，然后就是把新蓝石给洗白了，这个真的是非常感激的。
哈尔乔丹的神经病女朋友这个人设，他根本就不是个活人，这就是个标签呢、啊、他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活人独立存在、然后你给他丰满了个性之后，你就会自然而然就能看得到他可爱的地方。
包括现在很多人接触绿灯，可能是从绿灯侠动画 TAS 那个动画接触的， 那里边那个卡罗就很明显就是以姐夫的卡罗为原型塑造的，
那种
之前的卡罗不是那样的。
对呀、啊，之前的卡罗我虽然看绿灯看的不多，但是我喜欢看古早漫，我看到后面我就在说这姑娘到底在想什么，是神经病啊！看着看着我就说神经病啊，这种感觉。
你要不要说一下绿灯啊？那人家写了九年最长的一段。
对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就着重夸一夸这个绿灯的？
绿灯史诗。
绿灯，
关键是就是夸的时候我们就
说史诗的东西
了。对，夸的时候我们反而不知道怎么夸了。那你说什么神作啊、还有什么？
还批评更容易一些。
对
对啊，批评的话你能指出来，你夸的话你怎么夸？我就觉得哪样都好啊，神作啊，
就是好看
啊。对，好看啊，去看
啊。
对啊，看完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姐夫是一个多好的编剧啊。你不去看的话有什么用啊？你们大家都去看，就给人感觉是我对这个故事非常非常有信心，所以我哪怕一点都不说他有多好，你只要去看了你就会跟我一样那种感觉。
任何人想要入绿灯坑，只要从重生开始看，一直看到新五十二时期，所有的人只要经过这样一个流程，就没有能够讨厌绿灯，就没有不入绿灯坑的人。
对对，
然后
太好看了，真的。
就而且讨论的时候，你也就只会说好看，那除此之外没了，我不知道能说什么，反正就是好看啊，是吧？
它满足了我们对于超级英雄漫画所有的要求和渴望。
是啊，
对，我安利过的所有人都是看到可能 V4 的十多期的时候就基本上属于欲罢不能的那种状态了，就是恨不得一口气全看完那种。我当时看的时候也差不多是那种，就是看完一期马上就想看下一期，停不下来。
所以反而你要夸的话，我就觉得他哪样都好啊，你去看就是了，就是这种感觉了，你没法夸他什么了，你还能说什么？
一般来说的话，公认他写的最好的绿灯最好的一个故事就是三尼斯托军团战争了。
对，
这个应该是没什么争议。他说他写三尼斯托军团战争 V4 第25期是故事的结束嘛，那一期是一个增刊，是有50页。他知道自己之前写东西总是有点虎头蛇尾，就是有点烂尾的感觉。他说我不希望这个故事烂尾，我希望这个故事是我职业生涯中写的最好的一个故事。他就是说我绝对不能让这个故事烂尾，所以他当时是坐飞机坐到拉斯维加斯，好像是把自己关到窝里面写了4天，没有网，什么都没有，就是写，每天就是写。他当时跟好像是跟 DDD 说我要写100页， DDD 说不行不行，太多了，我们不能做100页。然后他说那60页， DDD 说50页，姐夫说成交，就这样给他增到了50页。
不是弟为什么总是在我们的诉说里面做这种反派的事情？我好受不了。
因为必须有人把一些不规范或者是影响大局的事情叫停，这也是他这个职位上的人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注定要唱黑脸的一个角色。
他直接通过了就没必要告诉外界。
对啊，通过了我们就不会提到他了。
三星座军团战争最经典的那段就是无畏之城那段，海滨城每个家都给绿灯侠点燃了一盏绿灯。
跟那个相提并论的就是 Wally 跟那个谁谁谁赛跑的时候，让全世界所有人都跟着跑那一段。
嗯，
这种大场面尽管你会觉得是好俗气啦，这种是吧，很会煽情，我知道他在煽情，但是你自己真正看的时候你还是会被煽情到啊。
那段姐夫其实铺垫了挺多，因为海滨城重建之后是一个空城嘛，没有人，人家都说是鬼城，因为他当时是一夜之间一下子就被和平了，重建也是一夜之间突然就回来了，那好多人就觉得那个地方不吉利。哈尔他就是一直就 V4 的时候都能看到他一直在努力让这个城变回原来的样子，欣欣向荣的样子，然后一直到三尼斯托军团战争的时候，当时三尼斯托说他要把这个海滨城再和平一次，让这个城再有没有人敢过来。当时哈尔要人民撤离，老百姓都没有撤离，说我们相信你，真的很感动。
对啊，所以各位一定要去看哦，真的很好看哦。哎，说起来我们好像基本上没有在唠嗑时推荐过什么漫画，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子去推漫画。哎，
海
王那期推了新五二的，也是姐夫的。
只能说姐夫值得我们这样去做吧。
嗯，
对啊，他算是我们这一代我们遇到的编剧里面最好的编剧之一了，所以他写的东西虽然有一些可能不是很好，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很值得去看的，所以大家看见他的名字就去看一看，还是会很有收获的。
姐夫的优点就是，你就算说就说秋衣吧，可能是争议比较大，但是他秋衣的故事依然是很有趣的。
而且基于现在这个状况，基本上是看一本少一本了。
嗯，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以后肯定更多的会在电影方面了。哎，我还是觉得好难过啊，我好希望他能够多写一些漫画，或者至少在漫画角色的把控上面他能够取代 DDD 的位置啊。我觉得他是很适合 DDD 这个位置的。
之前也说过，我说我觉得姐夫不适合管人，他可能是管创意这方面能好一些。有编剧就好多编剧就说过，他在 DC 写漫画的时候会有姐夫过来帮他指点一下，就是那些梗啊什么方向之类的，他可能是做这个更合适一些。
所以
你要说
DDD 那个位置还真的蛮适合他了，创意总监啊。
嗯，创意总监这个是适合他，但是管人的话他稍微差点，因为接触我姐夫的人都说他其实有一点点那儿的那种的害羞的感觉，可能不是特别擅长沟通的那种。
跟 EVS 说我们现在像两个正常人一样，这种话就很明显他是个那儿的了。
对啊，我要说一下我很惨念的一件事。2010年的时候，姐夫曾经承诺说他要给绿灯侠秘密起源写个序，写个第二部，还是让 EVS 来画，讲 Sunny Sword 是怎么堕落的，然后就坑了，一坑就9年了。
鉴于他可以把西海的那个填坑填到那个电影里面
影里
是吧，所以这次他写绿灯的话你说不定还真的能看到哦。
希望我能看到吧。
还是有希望的，
要不是闪点的话他可能就写了。
对啊，
哎呀，我好恨闪点了。
闪点可是 DDD 挑起来的，闪点是 DDD 为巴里量身定做的大事件，你们发现没有？
这事件也不像大事件，就是一个中篇漫画然后衍生出来几个小事件，
但是他重启了嘛，因为他重启了那个时间线，所以就算是大事件了。
他们访谈里要是有人问说你们是不是要重启，他们总会说我们这次不是重启，然后会跟你解释一堆，告诉你这个不是重启，然后实际他们做的还是重启的事。
但是 reverse 就是真的不是重启、
嗯、
这一点我还是很满意的，只是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现在其实整体宇宙跟 Rebirth 初期已经差的越来越多了，
但是除了蝙蝠侠，我喜欢的像超人暂时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我还能接受啊。闪电侠我不知道等这个危机英雄过去之后会怎么样，我觉得可能还有事情要搞，其他的就不知道。蝙蝠侠我已经放弃了，随便他们怎么写吧，反正我每个月买一买看，买了之后我也不一定完全看就是。唉，
那我们聊一下未来还想看他写什么，有什么展望吗？
那肯定毫无疑问是 JSA 和超英军团的回归吧。
对，我好想看他写超英军团呢、因为超英军团这个在本尼斯来之前我就已经在期待这个了，因为他们不是一直都有传闻嘛，说超英军团要重启这样子，然后当时本尼斯又过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哎，该不会让本尼斯来写超英军团了，然后想了想说本尼斯写的团队他好像是吧，就有点害怕，然后当时我还在想说本尼斯适合写少年系的小孩子角色，他说不定可以去写沙赞呢，结果还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了。但是我对超英军团还是挺期待的，当然当时我甚至觉得说不定他们能够把马赫埃德叫回来写超英军团，谁知道呢，现在是看来是没有什么指望了。
GSA 这个就是还有超英军团都是 Rebirth 的时候就埋了伏笔，挖了坑，然后拖到现在，估计是 Doomsday Clock 之后应该能给填上，但是这个 Doomsday Clock 现在搁得太严重了。
我感觉姐夫他可能也没有预料到自己会忙成现在这个样子吧，不然的话他不会一直就跳票这样。
也有可能是真的受到了一些改剧本的压力，就是有人要求他把内容改掉、罗夏他们的一行人的线现在已经完全埋掉了嘛，就好像没有人没有再提了，只剩三期了还在铺这么大，感觉很难收尾，除非最后一期
他来个爆发这样子，那说不定真的会夜宿翻倍啊。然后还有就是跟他合作那个 Gary Frank 其实是一个手速比较慢的画师，如果你剧本老是改来改去的话，他可能也会拖一下时间这样子。
Doomsday Clock 是2017年的时候开始连载的嘛， 那个时候说是时间是一年后，也就是差不多2018年的时候接上这个故事。然后这2018年的这段时间 DC 宇宙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导致好像是有点接不上，所以可能需要他的剧本做调整。
而且现在 DC 的大新闻已经排到今年秋天了呀。
嗯，对，
这两年来了不少新编剧嘛，所以
没不少，
来了几个重头的新编剧，
主要是本
迪
斯带来了他的，
本迪斯带来了他的那个不少的那个好人，所以虽然我也不是完完全全喜欢他的风格，但是现在看来还算是靠谱，所以可能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有些新人进来总是有希望的嘛。
而且很有可能之后他的沙赞也会交给别人来写吧，如果他确实很忙的话。
这点我还是挺喜闻乐见的，因为他沙赞是真的写的，我不是说故事不好，而是说这个人设我不是很喜欢这样
的。你放心，别人写的话肯定还不如他。
万一交给 RV 这样的
人，
不要啊！
感觉他个人堪比他在正脸写那个沙赞已经好很多了。嗯，我现在都已经不太指望他回来能填多少坑了。他自己的制片公司，那他当老板肯定所有事
他
都要。
出的那个泰坦看起来就是。他手下团队暂时还需要很多的磨合，然后靠谱的人也不算太多，因为泰坦这个电视剧实在是，但是看那个末日巡航队呢又觉得走上正轨了一点的感觉，所以还是心存希望吧。
但现在你看 DC 宇宙平台温子仁他的找的怪物开始缩减集数了，你现在不知道姐夫这边比如说泰坦第二季他的拍摄又有什么影响。
沼泽怪物之所以削减集数，最大的可能是他们的预算超支了，他的那个预算本来只有大概8000万那样的一季，现在可能是钱花光了。首先8000万对 DC 的电视剧来说已经是顶配了，现在钱花光了，还有3集没拍，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样子，其他的不一定会受到影响。
沼
泽怪
物值得顶配啊，值得顶配啊。
对啊，但是怎么说呢，
是很多的，
就是华纳找温子仁你就知道他肯定就是不想花太多的钱，你懂的，所以他们也没有想到会超支吧。虽然我也觉得他们可能是温子仁挑的这个题材，因为我觉得沼泽怪物并不是一个很好拍的题材，所以开始他们选沼泽怪物我就觉得怪怪的，我觉得我不是很看好这个，然后现在看来确确实实是有点困难吧。
沼泽怪物的故事是非常好看的，
是因为有很多
阿拉摩尔
啊，那是因为阿拉摩尔。你仔细想想，所有违背阿拉摩尔的意志乱搞的项目，全部都会在商业上面遭到惨重的失败，所以我们就不要对沼泽怪物这个抱有太多希望了。我估计他也中诅咒了。
可是他真的是根据阿拉摩尔版的漫画改吗？万一是二姐夫版的？
说过，还暗示过，说是取材阿拉摩尔版的。
那完了。
原谅，万一人家拍好了呢？
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情况不太妙啊，因为开始砍集数了嘛。
可以放
第二集吗？你看那个守望者剧集，制作人就很害怕。
那个好
诡
异啊！
超可怕，好害怕！我不知道，阿拉摩尔对此好像没有什么说法，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对。
他给摩尔写信了吗？他说了，
摩尔没有回应啊，没有回复他。
他只说不要诅咒我。
很害怕，超害怕的。
所以他干脆不改编原著，我直接写一个新的故事。又跑题了。
我们跑题
不是聊摩尔。
对，我们跑题已经是客观就会一定会有的。我对姐夫还是心存希望，但是就是心里还是很遗憾，他以后写漫画可能会写的少了。其他的就希望他的影视公司是真的越来越好吧，尤其是在电影这一块，因为电影这一块确实真的很重要。
嗯，希望能把绿灯军团赶紧拍出来。
不一定一开始就拍绿灯军团哦。
嗯，他会先拍别的。
对。
没有希望吗？
我希望姐夫任性一下，把赛叔放进去。
我觉得赛叔他肯定还是会用的。
当戏反派太多了，就不一定非得要用他了。
说不定后面会用啊。首先我们可以确定他绝对是会拍哈尔乔丹，他不会做别的人选吧，然后哈尔乔丹的话你不可能不拍赛叔啊，是吧，
也可以搞点什么。
那当然了，如果有什么变数，万一他拿西蒙跟杰西卡来拍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去贡献电影票了。
这个不会，因为他官网上写的就是哈尔和约翰主角。
哎，为什么要加个约翰呢？
政治正确，不能用两个白人男做主角。
你就用一个白人男做主角也好啊。我觉得万一让哈尔那个角色跟约翰的辈分对调一下，让约翰来做导师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
也不太合适，哈尔毕竟年纪比约翰大一点。其实现在也不大了，现在同岁了。
对啊，你是可以改设定的吧？万一他改成这样子的话，没准就没有塞尼斯托了。但是他又不会让黑人主角黑化掉吧？也许吧。现在可以说是无限可能，反正他现在剧本也没有写完。
这个哈尔跟塞叔的关系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塞尼斯托是他的导师，所以这个应该也不会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约翰的这个地位就比较尴尬了，你要把他放在哪里呢？
他就是很尴尬，因为约翰在漫画里面的地位他也是，他也没有什么好故事可以拍。
所以我就觉得说不定真的会这么改啊，你要不然就是师傅带徒弟，让哈尔带着约翰，可是这样子的话也不是很合适啊。
因为徒弟永远是主角，就是戏份更重的一方吧。
对啊，而且徒弟也是更好写，因为他是个成长型的角色，然后导师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你们都知道的，
领便当。
对啊，所以就觉得这样也不合适，要么就倒过来，就让约翰做导师或者什么。如果是两个人双人菜鸟搭档在塞尼斯托手下做事的话，在塞尼斯托的那个做导师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这个也可以。
嗯，对啊，然后两个人就是那种相声组合那种感觉，黑白相声组合。
但是约翰其实性格要沉闷一些吧，毕竟是工人阶级。
约翰这个角色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性格，他就很无聊。
嗯，他确实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对，他就是
也就因为其他三个绿灯太强势了，性格。
对啊，
太耀眼了。
他没有性格，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性格。好歹我们也是看了那个 TNS 的吧，他有五季都在，然后基本上没人在乎他是个什么性格。
正联动画里他那个人设其实抄了一部分哈尔的，在那之前约翰是一个建筑师，在这个动画里把约翰改成了军人，然后性格稍微有一点点傲气那种，还包括受女人欢迎，这都是哈尔的特质。所以正联动画里边的约翰其实抄了一部分哈尔。
就算是这样他还是很无聊。
还是很无聊。
因为黑人这么说吧，哪怕你本身是个编剧也是个黑人，你去编写黑人角色，在现在的这种政治风气之下，你也会战战兢兢，你没有办法放开手脚去写。如果你战战兢兢的去写，那你肯定就只能写出中规中矩的角色，要不然你就闭起眼吹他，就像黑豹那样子闭起眼吹，完全不在乎背景的构造是否科学，这样子你闭起眼吹就对了。但是这样子的话也还是会很
黑豹能吹呀、啊、黑豹本身它可以吹得起来，不是所有黑人角色都能吹得起来的。
对啊，
比如吹一下钢骨。
没有，他在少年泰坦里面还是可以吹一吹的啦，只是在这个正脸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嗯、姐夫还挺喜欢钢骨的，话说
有什么他不喜欢的角色吗？我又再问，
我记得看外网有人吐槽说姐夫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乎钢骨的人。
Prince 的其实也在乎啊，尽管他不写。
Prince 的不在乎啊，
算是吧。
嗯，有一点吧，他就是他对黑人会稍微照顾一点，但是也没有那么。
好惨啊！我们要不要说一下那个李通漫威那个事情？
这个。
啊，太可笑了、啊、这个哪有什么根据啊，再说自家没有搞好的东西还要偷去卖给一个搞好赚钱的公司。
他说姐夫他自己，你看看他写了那么多东西，他用得着偷别人的写的不怎么地的东西卖给自家吗？
现在就是起哄骂姐夫，但我觉得如果你要是没怎么看过漫画，然后你还非常以 DC 粉自居的话，就是轻易不要骂姐夫，因为姐夫的产量太高了，跨度也很大，所以任何一部可能你声称你喜欢过的漫画也许就是他写的。
是的，
非常有可能，比如尤其是比如说很多新手就喜欢闪电，那这个也是他写的。
当初大本跟姐夫不是 BVS 的时候见面聊天合作吗？大本当时跟姐夫说，哎，我喜欢那什么什么漫画，然后姐夫说，哦，那是我写的。然后不一会儿大本又说一个，哎，我喜欢那个什么什么漫画，姐夫说，哦，那个也是我写的。后来大本就说，我有点纳闷，他是不是骗我，怎么觉得他好像写了 DC 所有漫画。
就感觉好像是一直在被人告白那种感觉。
大本后来还说了，当时那个 DC Rebirth 的时候嘛，大本就抱着 DC Rebirth， 然后一脸陶醉的说：“我要看姐夫写的所有漫画 ，I love this guy, he is fucking genius。
”所以他给姐夫打电话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些都是姐夫写的吗？应该知道了吧？
嗯、不知道，也不是所有漫画粉都会看漫画的时候都会瞅一眼这个月水的。
我以前就不看，直到我认识你。
我是那种我看到喜欢的我才去翻过头来再看一眼是谁，然后就很多时候都是哦原来是他，哦果然又是他这种感觉。
我遇到特别屎的时候也会翻一眼看看谁。
遇到特别屎的时候我也会翻看一下，然后看到之后一般也是哦果然是他。
你去看一下姐夫的百科列表，他写过的漫画非常非常长，真的。可以说 DC 很少有没有被他写过的角色，你喜欢的角色很有可能被他写过，而且你喜欢的故事很有可能是他写的，而且你喜欢的角色的那个性格很有可能是他重塑的，就是这样。DC 那个宇宙构建很大一部分是他的功劳，现在的宇宙。
嗯，是的。
如果你
喜
欢 DC 宇宙的话，
喜欢 DC 喜欢角色的话，就不要说他的坏话，因为你很有可能就会被
打脸。
我对，然后会被我们在背地里嘲笑，如果被我们看到了，放心，我一定会嘲笑的，我是一个很mean的人。
那你们觉得以后就目前来看，现在这帮新人里面有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完美的接替他的，包括位置也好能力也好作为他的继承的人出现？
我觉得本迪斯可能，其他的不可能。
本迪斯和他算平辈吧，
算是吧，但是因为他在 DC 算新人嘛，所以是吧。 SS 算了吧，以前我曾经以为可以的，现在我发现还是有一定差距。其他的我觉得 JT4 有可能在蝙蝠系这方面有可能， JT4 其实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编剧，你们觉得吗？
那他也只能是说接替 SS 不是接替姐夫。
我觉得他比 SS 要厉害一点。
黑证写得很好，
对 JT4 的黑证还有他的侦探漫画都写得好，非常好的那种，所以我觉得 JT4 是很有潜力的。
对，我要说一下，本尼斯比姐夫大了六岁。
而且本尼斯的健康状况可能不算很好，他刚到 DC 就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挂掉了，按他自己说法是对，然后还致盲了，然后怎么反正就挺吓人的。然后在这方面 DC 给他伸出援手，然后还让他非常感动了，这样子。我觉得漫威是不是对编剧不太好，对自己旗下编剧不太好，反正我就觉得漫威至少
是 对画师也不好啊。
对，是这样的，漫威对本尼斯就很不好的那种，就走了之后的那种感觉就明显的不对劲，
人走茶凉。
对，而且就是你人还没走他茶就已经凉掉了，本来还有他写的角色出场的，按理说哪怕是礼节性的你也要送一本样刊给他，但是没给他送，就感觉挺那个的，
可能随了东家迪士尼的
超小气啊。
我如果他去的是黑马或者曼图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问题他去的是 DC。
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吧。可是基本上
编剧跳槽都是两家先跳，
基本上两家先跳啊，然后其他实在不行了或者我已经就超脱了，然后我才会去考虑曼图跟有些人可能会考虑重金属。
一般本尼斯这种咖位的人跳的话就是功成名就去搞独立了嘛。
嗯，对啊，然后
他不会这种直接跳反的。
哎，这种跳反我也觉得很神奇，他在漫威17年啊，这感觉就好像是比如说姐夫琼斯莫名其妙跳到漫威剧，我们整个人都会崩溃掉的那种。
对。
他个人说只是因为他非常非常想写超人，但是我觉得可能没这么简单吧。
没有这么简单，绝对不是这个的。因为
谁信呢？
谁信啊，他写超人。
好像是 DC 给本尼斯的那些他搞的那个 Jinx World 那些东西好像是提出了一些比较优惠的条件。
这种东西我觉得并不足以让他就丢掉漫威17年的就跑到对家去。
其实2015年2016年那个时候吧，很多人是觉得 TK 是能接替姐夫的，然后
让大家失望了。哎呀，人世间就是这么的奇怪是吧，
变成了一个泡沫。
那个时候包括 DC 自己也是把 TK 当下一代明星来塑造的。
我其实还挺看好 Tom Tyler 的，但是他现在没有完全在 DC 这边。
Tom Tyler 稍微有一点江郎才尽感觉，他写故事还是那么动人，还是动人的，但是就是大框架剧情这方面现在开始水了。
因为他两头跑嘛，我感觉他是接太多了，在这方面就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觉得这天
我们忘了一个人，
谁啊？
叫二姐夫。
二姐夫已经半只脚踏出 DC 了。
对，他已经半只脚在两大之外，接下来的过程大概
应该是马克达那种。
而且二姐夫说不定人家想去当画师呢。
对，先骂姐夫的理，还有说姐夫画的不好。
姐夫画挺好的，
见过半姐夫的画。
说大
姐
夫，
这个
以为他是画师。
所以说骂姐夫这个行为，现在可以说，如果是 DC 粉的话，你看一个人是不是伪粉，或者是不是神经病，或者是不是傻逼的话，就只看他对姐夫是什么态度就知道了。
我要说一个事儿哈，姐夫以前的时候他会给画师画火柴人分镜，后来他好像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练画技了。Reverse 的时候，他突然说他想当画师。再之后就搞电影去了，太忙了，没有实现这个梦想。但是前段时间就是沙赞的时候嘛，他好像是去日本还是哪儿签会的时候，我看到他画了一张小丑，画的蛮不错的。他那个时候不是勾搭了一个日本的一个画师叫 San， 知道吧？就是画沙赞的那个。
对，
沙赞副刊的那个。
对对对，那个女士，然后那个女士当时就拍了一张姐夫画的小丑，泼到那个推特上说，赵富桑的画画能力非常骄子。
怎么说？希望他的那个经历还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吧，因为很多人，尤其是像这种创意界的，是黄金的时间一过，他就明显都走下坡路了，尤其是精力不如人这件事，所以还是希望他能够巅峰再持续吧，至少在他的电影方面他要再坚持个几年吧，不要走下坡路走得太快了。虽然我们都知道下坡路是一定会出现的啦。
你们觉得马克韦德现在上下坡？
当然在啊，
当然他可以说是就一路向下那种感觉。
看他精神状态的起伏。
对，看他精神状态的起伏。只要 DLC 不去找他的麻烦，虽然他一直在找他的麻烦，他的精神状态就还好。
马伟泽已经感觉好几年没有出过佳作了。
他到那个漫威那边，
没有啊，他去年的美国队长很好的。他去年的美国队长
很好。我感觉他在漫威还真的就只适合写美国队长跟蜘蛛侠，但是漫威又不给他蜘蛛侠写。
夜魔侠写的也还行。
对。然后现在让他去写那个漫威历史，不知道写的怎么样。我开始还以为
这个应该还
是官司把他给踢了呢。
这个他应该还挺擅长的。
这个他应该最擅长了，所以漫威在这方面还是挺厉害的，就是让适合的编剧去写适合的东西这一点。我就觉得 DC 经常有这种错配的事情，不适合的编剧去写不适合的角色，明明是个好角色好编剧，然后两方都空了，这种感觉。
汤姆王和蝙蝠侠。
那个时候应该算是培养汤姆王吧，有一方面是
培养的也太久了一点吧。
因为汤姆王确实有一点天王巨星的范儿了，知道他很会炒作自己，这是我们要
对，
对，
那个时候汤姆王就真的是冉冉升起的新星的感觉。
至少在国内现在这个半专业的环境里，汤姆王应该是圈内圈外最有名的编剧了。
他会上脱口秀节目去做客那种。
他本人的经历也确实很传奇嘛，比别的编剧可能还多一些。而且既然是当过兵，身体更好的话，他可能在体力上面啊、精力上面也会比一般的宅男编剧要好一些。所以我们又跑题了。
我觉得可以说点结尾。
对对对，说结束语了，准备。
祝姐夫在影视方面能越干越好。
对。
漫画我不指望他回来写了，就这样。
好忧伤啊！
我是一个非常忠实的姐夫琼斯粉，属于斯托卡到把他的推特从第一条翻到了最后一条那种。
就像黑粉干的。
还有他当年在古早论坛里面的所有发言，我也把他从第一条翻到了最后一条。我是非常感激他写的这些作品给我带来过的快乐，我非常喜欢他写的角色，非常喜欢他写的故事，他写什么我都喜欢看，包括他写的漫威我也都很喜欢。 不管怎么说吧，希望他未来的事业能更成功一些，希望他的电影制片能更成功。虽然说未来可能是他写漫画会稍微少一点了，但是写多少我看多少吧，反正他写什么我都会买，就是这样。
当年我看的第一本美漫就是至黑之夜，免费漫画日特刊，然后被吸引到之后才开始逐渐看美漫的。所以可以说如果没有 GJ 的作品的话，我可能根本就不会进入这个美漫圈，不会成为读者，更不会成为一个汉化者。所以在这里我想发自肺腑非常深情的对他说一句，末日钟声能不能别跳票了。
这个也不是由他能决定的，
但一些伸手党会在他们的微博底下说你们怎么还不汉化。
好像真的有，哎，
有啊，经常他们我看他们去求、
啊、
求没有出版的漫画，你们怎么还没有汉化。
这个和蝙蝠侠诅咒是最常见的聊。
我觉得虽然姐夫不算是我最最喜欢的编剧，因为他有一些比如说像沙赞跟蝙蝠侠我不是特别喜欢，但是在我心里他大概就跟我们是属于自己人那种，对角色的那种照顾是发自内心的，是真的像我们这些漫画粉一样把角色当成一个活着的人来对待，他就像是很多漫画角色的一个安全网一样，有他在的话这个角色就不会被其他的编剧做很多那些太过分的事情。他现在不再不那么写漫画了，我其实是很悲伤的，但是我在理智上我还是希望他能够事业越来越好，掌握更多的话语权，这样的话说不定可以把 DDD 打爆这样子。我很期待他哪天真的忍受不住把手机掏出来把马克怀德叫出来，然后两人一起去把 DDD 揍一顿这样子。 那差不多可以结束了，那么我们说再见咯，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